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前还是有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通过这一段的经文，求你向我们说话。求你，当你向雅各显现的时候，你怎样对雅各说话，你也怎样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认识到你就是那位信实的神。我们正在伯特利，我们在这里，在心中筑坛给你，为要敬拜你。求主你与孩子同在，透过孩子的口所传讲的，让我们明白敬拜的意义，认识真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今天这个世界呢，我们其实很缺乏对于敬拜的理解和认识。我们经常会受限于我们平常在电视当中看的，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体验，去思想敬拜。最近呢，有一个年轻人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很多时候他会看讲员来决定是否去崇拜，所以每次下周的报告就变得很重要，下周的讲员呢，如果是自己喜欢的就会去。如果不是自己喜欢的呢，就不去。那他并不是不敬虔的，他并不是不要来敬拜神。但是呢，他说，那我宁可在线上找讲道，找别的教会的崇拜，在那边听。因为我认为来到这里得不到造就，所以我就不来。来到这里我得不到造就，所以我就不来。那我们其实可能也听过很多这样的说法。那有些人因为觉得自己得不着什么东西，所以就不来。或者是呢，这个教会诗歌的敬拜不好，音乐选得太老，所以就不来。那可能也是因为这边人少不来，还有这边人多不来。什么样的原因都有。那到底我们看到这些理由所体现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一种对敬拜的迷思，一种错误的想法，一种错误的思想。那敬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敬拜有什么样的前提条件？那透过今天我们所查考的这段经文，雅各在伯特利的敬拜，盼望神让我们能够体会到敬拜它的意义，在神面前有一个正确的敬拜观。那在上一章，上世纪34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因为西缅和利未屠杀示剑人的行为，以至于雅各担心他家人的安危，周围的迦南人会因为他儿子所作所为而向他们寻仇来报复。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对于一个人口稀少的家族来说，那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周围的城镇对他们都是威胁。那就在这个最危机的关头呢，上帝亲自介入了。我们看到35章的第一节说，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那我不知道大家读了这段有没有看到几个关键词。我看到两个住，一个是住在那里，一个是筑一座坛。住在那里说明敬拜是一种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的生活的中心是以我们的敬拜开始的。那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当我们在北美这片土地刚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来到这里第一件事情不是为自己盖房子，不是找工作。当清教徒刚搬到这里，其实什么都没有，一片荒地，他们先开始盖教堂，以敬拜作为整个城镇的中心，然后从这个城镇的中心外围开始开垦自己的耕地，开始建造自己的房屋。所以雅各也需要这样做。那就看之前无数次神在危难的时候向他显现，那在这一次呢，也是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刻，神对他说话。圣经轻描淡写所说的这一句，其实回想的是上一次他生命受到威胁。记不记得他上一次生命什么时候受到威胁？其实就是来到了伯特利的时候。 他逃避他哥哥以扫，因为他哥哥以扫定意要杀他，因为他窃取了他长子的祝福。那这一次神提醒他再一次前往伯特利，就好像老地方见面，像老朋友聚会一样，在老地方见面。那他与神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在那里神应许要保护雅各的性命，把他平安地带回到他父亲的家中。那他在那里要筑一座坛给神。那这是哪一位神呢？可不可以具体一点呢？上帝特别提醒他，是他在逃避他哥哥以扫的时候，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的那一位，啊，这一位神。那这个提醒呢，其实具有一定的讽刺的意味，因为雅各第一次来到伯特利，是因为欺骗了以撒，并且夺走了以扫的祝福，而现在这一次，是因为他的儿子们欺骗了事件，而夺取了事件民族所有的财物。上一次是躲避以扫的追杀，这一次是躲避整个迦南人的追杀，都要他来到同一个地方，来到伯特利。那神在雅各在伯特利发誓要回到迦南以后，回到他父亲的家中，在那里敬拜神。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雅各还没有完全履行他的诺言，因为他还没有回到他的父亲那里，他选择进到迦南地之后停留在事件。在这一段我们看到敬拜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神的介入，如果没有神的呼召，没有人可以敬拜神。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所说，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人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先有他的呼召，那有了这个呼召才能来敬拜神。但光有呼召不够的，我们人还要有回应，那这个回应呢，就是信心的回应。所以雅各被神呼召，提醒他要履行之前的承诺。但是雅各在这个时候其实是心里有恐惧的，他有什么样的恐惧呢？如果要继续前行，今天我没有打出来这个地图，但大家可以想象事件地呢是在整个迦南地的边缘，那如果他要往伯特利呢，他是要继续往南走，深入到迦南地的腹地。他越走，迦南人是越多还是越少？越多，迦南的城镇城邦也就越多。所以他既然已经把在门口已经把事件一族灭掉了，那么进去之后，这个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迦南地。如果要继续前行，他四面受敌，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威胁，所以他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是否仍然遵行神的旨意来敬拜他呢？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敬拜神？是按照神的意思来敬拜神，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敬拜神？因为他也可以选择留在事件，留在事件有很多的好处，因为他随时再重新可以跨越约旦河逃跑，如果迦南地围攻，迦南地的人他们围攻上来，他还有后路。如果下到伯特利去，再往南就是耶路撒冷了，周围全部都是迦南人，你的后路就被切断了。而且我们想，在事件其实也是有一座坛，对吗？因为在之前，在33章结束的时候，雅各就在事件的附近筑了一座坛给神，所以在那里也可以敬拜，不是吗？那完全可以跟神讨价还价。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跟神讨价还价的。我说，既然我们已经得了事件城，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可以有一个堡垒，可以有一个安然的居所，而且我还在这里为你筑了一座坛，那我何必还要去伯特利呢？在这里敬拜神不就完了吗？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以对应到我们今天，好像我们在家里的敬拜跟在教会的敬拜，在家里我也可以敬拜神呢，那为什么何必还要再去教会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 上伯特利对于雅各来说才是信心的体现。因为待在事件城或许可以躲避暂时的风险，但雅各不能忘了他这一路上以来，无论是面对拉班，无论是面对以扫，还是所有其他的危险，神都保护他脱离了仇敌的手。他虽然有自己的聪明，他虽然有强大的力气，但是到了现在的雅各，他腿已经瘸了，他的力气减弱了，他唯有信靠神才能保守他一家人的平安，而不是依靠他孩子的力量。他的孩子们是依靠他们的力量，而他知道他孩子们的力量依然是靠不住的。即便他再善于算计，他也意识到没有神的保守，即便他留在事件地，即便他机关算尽，他仍然可能会被迦南人灭掉。所以他必须踏出信心的一步，上伯特利去神的家中敬拜。伯特利之前我们讲过，翻译出来就是神的殿或者是神的家，神的殿或者是神的家。我们在这里看到雅各信心的回应，就好像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有信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看到敬拜的这两个条件是相辅相成的，有了呼召，人要有信心的回应，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不是按照自己的决定感觉或者状态来去敬拜神，而是凭着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我知道在我们教会当中，刚才也祷告过，我们有很多身体有软弱的，那我相信如果我问在座的各位，你的身体是完全的健康的吗？是没有任何的疾病的吗？没有任何的病痛的吗？没有任何的关节是疼痛的吗？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完全没有任何的病。但我们需要信心去回应神的呼召。身体的疾病和软弱不能构成我们不来敬拜神的理由。我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记得，今年在九月份的时候，李修全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宣教大会的信息。那在那段期间呢，我是经常开车载着他从他的宾馆然后到会场，还带他去见其他的一些牧者的同工啊朋友什么的。那在车上呢，我就一直有机会跟他聊天。那个时候我都没有感觉出他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但在李牧师走了之后，有一次因为一个事情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很感恩，他觉得这是个神迹。我说为什么？因为在来到多伦多之前，他的喉咙一直不舒服，一直咳嗽。但他说当他上了讲台以后，那个咳嗽的感觉就没有了，下来以后那个感觉又回来了。那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经历过这样的神迹，或者说这样神的做工，但经常是这样的。当我们来崇拜的时候，当我们进到对神的敬拜的时候，神对我们有这样的保守。所以要凭着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那不单如此，在敬拜之前我们还要有准备的工作。什么样准备工作呢？第二到四节，雅各就对他的家人当中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雅各要做的事情是上到伯特利去，说上去是因为那里是地处山区，是后来便雅悯地的山区，所以地势来说呢是一个高处，所以他们不断的在往高处行。那么也就是说当他们去朝圣的时候是这样的一种动作。所以雅各家的这样的一种旅程就好像当时以色列民 他们要过逾越节的时候，要去耶路撒冷，他们是往上走的，他们是一路的上坡，然后看到了那个坐落在山上的那个城。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坐落在山上的城，不可以被隐藏的，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指的耶路撒冷。那朝圣作为一个宗教的仪式，是有先决条件的。那这个先决条件就是洁净的条例。就像在西乃山上，摩西要上山去朝见神之前，神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我们今天的人很难想象洗衣服能够跟敬拜挂上钩，对不对？我们只是觉得，可能很多人觉得洗衣服只是一个平常需要做的家务劳动而已。但在那时，自洁、洗衣服，甚至是远避性生活，都是去朝见神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看到，当时的敬拜，首要做的事情，不是你拿上什么敬拜的东西，不是你带上什么敬拜的东西，而是你要首先脱下。你要首先脱下你的旧衣服，脱下你的脏衣服，去摒弃一切神不喜悦的事情，来朝见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最自然的状态，不是摒弃偶像，而是为自己积累偶像。我们人最自然的状态，不是摒弃偶像，而是给自己积累偶像。只要神任凭我们不管不顾的话，我们可以一直在持续的在偶像崇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为什么我们人需要被更新，需要被洁净，去摒弃一切神不喜悦的事情。自洁和更换衣服是代表一个新的开始。在旧约的时代，圣洁跟清洁往往有很紧密的关系。圣洁跟清洁往往有很紧密的关系。所以下一次，如果你在打扫房间的时候，你在洗衣服的时候，你在吸地的时候，你在刷碗的时候，你可以回想一下，你的清洁跟圣洁都是崇拜的一种形式。这会把我们整个的生活都围绕在敬拜而展开。而圣洁的意思，在旧约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分别出来。所以圣洁的含义或者圣洁的特质，不是人与生俱来所具备的，甚至不是自己通过努力得来的。我们可以明白这一点，不是与生俱来所具备的，也不是通过努力得来的，而是当神把我们分别出来归给他的时候，但凡归给他的人或事或物被称为圣洁。是因为我们依附到神那里，才有了圣洁的品质，才有了圣洁的特征。所以这一段对洁净的描述，实际上是在上一章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回应。因为在34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家的一个核心是殿屋，那里有个关键词就是殿屋。不单单只是事件对底纳的殿屋，这个词出现了三次。还有什么呢？还有雅各的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他们报仇过分所导致的屠杀，让以色列家玷污。不单如此，还有他们掠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驴，城里田间所有的妇女、孩子、货财，还有房屋里所有的。在这里面就免不了事件人他们当时所拜的偶像，以及拜偶像所用的器皿。还有什么呢？我们也记得拉结当年在离开他父亲拉班的时候，偷走了父亲的神像，从巴旦亚兰而来的神像，这些都是造成以色列家不洁、被玷污的因素，是犯罪得罪神的事。而我们其实也特别要思想，为什么要求洁净和除掉外邦神是同样重要的。这就告诉我们，洁净并不是只是为了卫生，不是只是为了外表的仪容或者是身体的健康，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敬拜的对象， 我们要对神有一个专一的信靠。我们凭信心去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需要清楚我们所信的对象是谁。这个字节和摒除偶像是对于神以外的事情说不的特征。那我们今天好像就没有那么多偶像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因为科技发达，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摒弃了迷信，抛弃了民间的信仰。但这是否真的意味着我们中间就没有偶像了吗？纽约刚刚过世的牧师Timothy Keller， 他曾经说过，任何对你来说比上帝更重要的东西，任何对你的生活重要到不可或缺的东西，任何你寻求给予你只有上帝才能给予你的价值的东西，任何对你的生活你说如果没了它，我的生活就没有价值的东西，这都叫做偶像。大家可以听清楚，所以偶像不仅仅是旧约的那个金牛犊，不是那个有形有体的东西，不是你去餐馆或者去到庙里看到的那个偶像，那才算是偶像，而是任何企图控制我们的力量。如果我们今天喜欢追求金钱，那我们就会被金钱来控制；如果我们喜欢追求权力，我们就会被权力控制；如果我们寻求别人的认同和别人的赞许，那我们就会被别人的认同和赞许来控制。如果我想要取悦所有人，我就会被所有人控制。不是我在控制自己，而是我的生命被这些东西主宰。而且偶像不仅仅是坏的东西，很多的时候偶像往往是好的东西或者是中性的，但一个中性的东西当我们把它变成了终极的，它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比如说金钱、权力、被别人认可，这些看似都是中性的，甚至有好的，我们基督徒都认为是好的东西，比如说宗教性的、跟信仰有关的。如果今天我以我对圣经知识的掌握感到骄傲的话，那我要小心了，因为它会成为我的偶像。如果我对我自己的灵修习惯很有把握的话，那我要小心了，因为它会成为我的偶像。如果我认为我可以靠着正确的教义而得救的话，那我要小心了，因为它会成为我的偶像。如果我把我教会的事工看得那么重要，它的成功、人数的多少是我生命当中的关键，那它一定会成为我的偶像。这些东西都可以取代神在我心中的位置。那如果我们有这么多偶像，那怎么办呢？那就不能敬拜神了，对不对？我有那么多偶像，我怎么敬拜神？曾经呢，有一段时间，我周日很不想去做礼拜。为什么呢？因为那一段时间我陷入在罪中，而且呢，每周都是。于是我就觉得我不配，我不配去敬拜神，因为我是带着我的罪、带着我的肮脏、带着我的污秽去见神，这是不可以的，还是好像还是很属灵的，对不对？很属灵的一个想法。但那个时候，神借着一个弟兄提醒我，当我跟他分享，他问我为什么没来崇拜，我跟他分享这个原因的时候，他说：“你这样的想法，那说明敬拜的主角是你而不是神。”我们要听明白这个意思，敬拜的主角是你而不是神。为什么这样说？大家可以想想这个逻辑，如果我觉得我不配敬拜神，我就不敬拜神，难道神就不配得我的敬拜吗？如果我觉得我不配敬拜神，所以我就不去敬拜神，那神，我有没有思考过神是否配得敬拜呢？好像没有，因为我都是以我自己为出发点的。我看到自己的罪，所以以为我不配。但这里面更深层的逻辑是，我自己是主角， 敬拜神是关乎我的事情，而不是关乎神的事情。所以我敬不敬拜神，只是跟我有关，跟神无关。那这样的说法岂不是很可笑吗？如果状态好，我就能去；状态不好，我就不能去。犯罪少我就能去，犯罪多我就不能去。这还是按照自己的行为称义，我们并没有摆脱律法对我们身上的辖制。犯罪不应该是不敬拜神的理由，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这就好像今天我说，因为我考试我准备的不充分，所以我就不去考试了。我之前我有一个软肋是什么呢？是看牙。我很怕看牙，因为我很怕那个牙医给我打针，或者是给我拔牙，或者是给我拿那个钻来那边修补。但有一次呢，我长了智齿，疼得不得了，而且还发烧，于是需要看牙医。那我又怕看牙医，怕疼，难道我就让这个智齿一直折磨我吗？这合理吗？一点都不合理。我肯定需要去看医生，把这个长出来的智齿拔掉。因为有罪而不来敬拜神，也照样的不合理。我们应该合理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有罪，所以你要除罪，对不对？因为有罪，所以你要自解，而不是拿敬拜神不敬拜神作为最终的决定。所以要像雅各那样除掉这些偶像，来敬拜真神，因为除了他，没有别的神值得我们的敬拜。还有一个误区，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犯罪，于是我没来敬拜神就结束了，不是的，而是我们的人生当中，因为有如此诸多的偶像，当你不去敬拜真神的时候，你的另外的一个选项不是谁都不拜，而是敬拜假神。这是唯一的两个条件，唯一的两个选择。当我不去敬拜真神的时候，我不是什么都不拜，我是在敬拜假神，我是在敬拜偶像。但也有人会问说，那除去偶像看起来好像遥遥无期啊，他们除去了这一次，但之后以色列人不照样还是敬拜偶像吗？那他们去除偶像难道还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当然知道，而且雅各可能也知道，他这一次在他的家族当中把偶像去除了，但是如果要在迦南人当中居住，在那里寄居，要保持自己对上帝那一份忠诚的信心或者是信靠，是多么难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看到雅各就陷入到一个两难的局面当中，一方面他不可能离开迦南，他必须要留在这里，因为这是上帝应许给他的地方，另一方面他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迦南人都杀掉来根除偶像的崇拜。事实上直到以色列真正得了迦南地为业的时候，从约书亚的时代一直到大卫建国的时代，都没有把拜偶像的这个事情根除，甚至我们看到到了大卫的子孙的时代更加的严重了，他们的亡国也是因为这个。那怎么说呢？难道现在让他们除去偶像的这个动作就失去意义了吗？并不是的。就好像我们基督徒作为这个世界的一份子，我们必须要与这个世界共处，我们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这种自洁，这种去除偶像，这种来敬拜的仪式，恰恰要起到的就是这个作用。不是一次去除了，我们永远再也不需要再去去除了，不是的，而是我们要常常如此，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常常的把自己的罪摆上，让他来洁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明以色列民他们是在万国当中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只有他们是特殊的。如果把以色列民从迦南地拿走了，那迦南地的其他的族裔就没有了，失去了救恩的盼望，以色列的见证就没有了。所以神不会把所有的基督徒在他信主的那一刻就从世界提走，因为他仍然要住在这个世界上，成为这世界的见证。我们并不能与世界脱离关系，但透过敬拜， 它可以不断地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可以不断地被提醒，不断地被洁净，让我们褪去自己的老我，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这是敬拜的意义，这是我们成圣过程当中的关键。而这一次我们看到雅各行使了他做族长的权利，当他要带领全家归向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即便是他那些桀骜不驯的儿子，像西缅啊，像利未啊，他们也都听从了他。即便很多他们可能自己已经成家了，自己已经有家业了，他们仍然服从了雅各的带领。这是一个神迹来的。如果我们想要我们的孩子顺服我们，我们就要先顺服神。我们要先敬拜神，在我们的家中成为那个敬拜的领袖，神会做工，让他们跟着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因为神在向雅各显现的时候，只是要求他去到伯特利，并没有要求他去除这些外邦当中的神。这个自洁和去除的动作是雅各自己想的，可能他凭感觉知道这些的神明，这些在他家中的这些神像，他们的继续的存在与他在神那里所找到的那个新生命是不可调和的。所以当他要求的时候，他的家人也把这些自己看为贵重的甚至昂贵的这些偶像，这些崇拜的物品交给了雅各，雅各就将他们藏了起来。那这个藏了起来呢，可能是为了找不着，也有可能是为了日后能找到，我们不知道。但这里暗示他处理的方式有可能是日后呢好像再可以挖出来。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动词其实跟后面埋葬死人那个埋葬是类似的意思。我们从这个动作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摒弃偶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总是有一种把他们找回来的诱惑。摒弃偶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总是想把他们找回来，更不要提我们那些常常犯的罪。我们想要效忠于神，但我们又感觉有一股力量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埋葬老我埋葬罪的地方，我们想再把它挖出来，再把那些旧衣服穿上。在以色列民族历史的每一个阶段，他们不愿意放弃与外来的神明来往，敬拜偶像，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当约书亚率领各个支派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就曾在示剑召聚所有的长老，就跟他们重申过这个问题。但即便如此，我们看到他们还是在这个问题上跌倒。即便选择了自洁，除去偶像，我们依然承受这样的风险。所以重点呢，是不能只是脱去，不能只是除去偶像，而是要穿上新的。如果我们不被神充满，那我们根本的问题是不能被解决的。当我们的满足不在神的那里，我们就一定会向神以外的东西上去寻求我们的满足。所以当准备工作做好之后，他们下一步就迈向了伯特利，去朝见神。在决定归向耶和华，紧接着他们就可以从耶和华那里领受到他的祝福。在第五节这样说，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我们看到当他们起行的时候，神让周围的城邑都惊恐战惊，所以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作者要强调，这不是因为迦南人他们害怕雅各的众子残暴英勇无比，所以不敢来追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屑于来追赶他们， 因为要记得雅各家他们是非常富有的，而且刚刚掳掠了世界一成的财物，有很多的东西值得周围的人抢夺。这也是为什么雅各担心当地人会攻击他们，将他们灭绝的。他的这个担心不是空穴来风的。但他们没有攻击雅各一家，为什么呢？是因为神亲自的介入。就好像多次神让以色列的仇敌惊恐一样，耶和华会亲自为他的百姓来征战。只要神亲自出手，就没有人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而这也让我们看到，这位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的神，跟雅各家所拜的那些偶像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位神可以保护他的百姓，可以信守他的应许，而那些的偶像却能够轻而易举地被人埋在树底下，而且找不到了。这是极其讽刺的。如果神的百姓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方法去尊重他，去敬拜他，就可以得到神的供应和保守。所以今天我们也一样，当我们敬畏神、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惧怕周围的环境。这就是敬拜神所带来的祝福。当他们顺利来到伯特利的时候，那个地方原来叫路斯，雅各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这个有点绕口，因为伯特利本身就是神的家，他在前面又加了个伊勒，这个伊勒就是神的名字，神的神也是神的意思，就是神的神的家。那这时候作者插入另外一个记载，就是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葬在了伯特利下方的橡树下，那棵橡树被称为亚伦巴谷。那亚伦巴谷的意思呢，就是哭泣的橡树，意喻着雅各他们一家在这里哀哭。那我们上一次看到底波拉的时候是很久之前了，我们几乎都已经忘了这个人的存在了。他是跟着利百加一起陪嫁到以撒家的，所以是上一辈的人。那我们也没有看到过利百加，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自从20多年前，当雅各离开了他家，利百加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个其实很奇特，因为圣经对所有的这些始祖，对列祖他们的死都交代的非常详细，包括呢撒拉，包括拉杰，在我们之后的经文会看到的，全部都交代的非常详细。只有利百加的死只字未提。那很可能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利百加已经与世长辞了。我们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当初他为了让雅各能够得到那长子的祝福而设计的骗局，并且他在那时候说他愿意为他承担欺骗以撒的咒诅。而我们看到好像这咒诅真的临到了，他再也没有能见到他的儿子，他儿子也再也没有能够见到他的母亲。所以也许我猜想，这是我猜想，因为对母亲的思念，所以他就把母亲的乳母接到家中来一起来住，照料他就好像照料他母亲一样。这是他最终的对母亲的相思和寄托。那么当底波拉死的时候，对雅各来说就好像重新经历了一遍他母亲的离世。我们看到罪的网罗和罪的后果是残酷的，当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的时候，那结果是残酷的。自从在比努伊勒雅各遇见了神，他的生活好像充满了苦难，他需要再次面对以扫的创伤，他看见自己女儿底娜被侵犯，他没有能为母亲来 陪他最度过人生最后的年日，他见证了乳母的去世。之后在拉杰难产的时候，他的爱妻也离他而去。在他的余生当中，他将面临更多的悲惨和痛苦。在这里我们惊讶地看到，他对神的敬拜没有办法让他避免人生当中的生离死别。我们在现世的生活当中需要经历这些，是因为罪跟死亡仍然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对神的敬拜并不能让我们对这些问题产生免疫，我们依然会经历。但我们对神的敬拜能够帮助我们定睛在那永恒的归属和盼望上面，这是来自神的安慰和应许，这也是敬拜的祝福。最后，神的赐福与雅各重新更新他之前所立的约来结束。第九节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我们看到神再次向他显现重申之前在32章的时候，在比努伊勒与他摔跤的时候给他改名的那段话，确认了之前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的那位神，也就是给他改名的那位神，就是现在向他显现的这位神。之前他试图问神的名字，但却没有得到答案。现在神主动告诉他，他所敬拜的神就是全能的神，在原文当中叫做 El Shaddai。 El Shaddai 这个名字在创世纪当中屡次出现过，而且都是在关键的时候。当主重申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时候，用的是全能的神。当给他受割礼的记号的时候，用的是全能的神。当宣布萨拉将生以撒的时候，用的是全能的神。而当以撒跟雅各告别的时候，也用了全能的神来给他祝福。而现在雅各亲口听到那位向亚伯拉罕显现的，向他父亲以撒显现的那位神今天与他立约。那之前神命名雅各为以色列的时候，在前一段重点是他的转变，他从一个抓取祝福的骗子到承载应许的以色列。而这一次重新为他命名，是要让他看向未来。他先是解决了他的过去，现在让他看向未来，要让他知道他的后裔必成为一族和多个国家，有君王从他而出，他也要承受那地为业。那这里面一族比较好理解，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那多国是指什么呢？为什么在他的应许当中要提到多国呢？以色列就是一国，那即便是到最后分为两国，那仍然还是同属一个民族。其实我们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就可以看到，神告诉亚伯拉罕他要做多国的父，而且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神对他说，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们看到神给亚伯拉罕、给以撒、给雅各的应许，从一开始是以地上的万国为应许的结果和祝福的。这个应许不单单只是关乎以色列民，神的应许从来不只是局限于一个民族，而要让这个民族成为他的使者，成为他的见证，让列国都因着以色列的见证而归向神。这不是关乎于一个民族的， 而是关乎于万民的。我们知道，当天使给牧羊人报信的时候，所说的也是一样，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我们作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明白，这个应许最终的实现一定是靠着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上帝拯救的计划，在最初向以色列的列祖的应许就已经向人显明了，就连我们这些外邦人都能够在这应许的约当中有份。正如神向雅各重申了他的应许，雅各呢也通过立柱子来重申他对神的承诺，就如神重申了雅各的新名字是以色列一样，雅各再一次重申那地方叫伯特利，就像神第一次向他显现一样。而这一次有个区别，他奠酒浇在石头上，这是一种敬拜。自此雅各开始他新的旅程，他不再是以雅各的身份，而是以以色列的身份，他不单单只是在一家之主，而是一族和一国的祖先。他埋葬了偶像，也埋葬了自己奸猾诡诈的性情。但我们看到他后面的路是艰难的，他最爱的妻子拉结死于难产，他刚刚在伯特利立了石柱，却被迫又去到伯利恒再立一根石柱来纪念他的亡妻。而这痛苦的经历却带给他十二个支派当中最后的那一位先祖，他的小儿子便雅悯。但与此同时，他的大儿子却与他的妾毕拉同寝。那这里面同寝的罪不单单指的是性方面的问题，也包含着他的大儿子吕便想要篡夺他父亲的位置，去宣告自己在家族当中的领导权。他不管，他等不及他父亲的死亡，承受长子的祝福，他现在就要。这就让我们想到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想要篡夺他父亲的王位，就与他父亲的嫔妃同寝一样。我们想到那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个小儿子等不及父亲死，所以要把他那一份的家业分给他，可以远走高飞。我们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想要在自己的时间按照自己的方式夺得其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就是罪了。我们也可以想象，这对雅各来说是一件多么悲痛的事情。那故事的结尾是他父亲以撒过世了，在这短短的一章当中，我们出现了四次的埋葬。头一次是埋葬偶像和耳环，但紧接着是埋葬他的乳母，埋葬他的爱妻，埋葬他的父亲。随着以撒的过世，雅各的父辈那一代人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他的儿子们将兴起成为新的主角。我们看到雅各在伯特利的敬拜有两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一个是敬拜的条件，一个是敬拜的祝福。真正的敬拜需要神的呼召和人信心的回应，需要我们自洁悔罪，摒弃偶像，分别出来归主。而最终敬拜所带来的结果，我们看到有神的庇护和祝福，并且成就在雅各身上的应许。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祝福没有让雅各免于人因为人的罪和死亡而遭受痛苦，但神却能给我们安慰，让我们定睛在他所给的那永恒的生命上。在现在我们将要经历圣诞之际，让我们像雅各一样去等待那应许之子的到来。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雅各的故事当中给我们很多的功课，而最终的功课是让我们学习如何才能来敬拜你。当我们摒除罪弃掉偶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守节心清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知道敬拜不是让我们人生得利得益处的方式，我们敬拜你因为你原本就配得我们所当得的敬拜， 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能够活出这敬拜的生命来，让我们定睛在你永恒的盼望和应许当中，等待你爱子的到来。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